那这个所谓灵界的征战，我们一定要弄得清楚啊，灵界的征战跟属肉体的征战是不一样的。属灵气的征战呢，你一旦明白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那我要考弟兄姐妹了，这个以弗所书接下去有两个所以要，晓不晓得是什么？这段话讲完了，他连续讲了两个所以要，所以要，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示。你现在美国的社会，包括这个民主党啊、左派啊，你要怎么办？一直到你怎么跟这个属灵系的征战，通通都在这里头了。所以要，所以要，所以要去投票，是不是？所以要上网跟他们辩论，为真道极力争辩，是不是？他讲的的确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那你要知道这两个所以要是什么啊？不知道不行的。第一个所以要，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是一句很长的话，你不能把它分开了。首先，你第一有没有注意到头一个字很奇怪？所以要干什么？他不是说穿起，在穿起你先，你一定要先做什么？先拿起。所谓拿起就不太一样了，拿起你要知道要拿什么，去哪儿拿，怎么拿，是不是？你得都把它收到你身边才能再穿嘛。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首先你第一个所以要就是说，你要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个属灵界的征战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不但要你成就了一切，还要你这个人能够站得稳稳的。重点不是他，重点是你，重点是我。那整个的磨难的日子是为了谁来的？为了我们来的。整个的灾难是为了谁来的？为了约伯来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啊，我们常常以前呢，我们还常常讲说，哎，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呢，也没有战争，我们从小呢，不管是海峡两岸呢，这个经济呢，就是一点点好起来了。就算小时候稍微挨过点饿呢，那后来呢，也高考也开放了，也出来留学，大家混得都还不错。好像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是最没有压迫的基督徒，最没有逼迫的基督徒。现在大家不太这么讲了，你马上知道说这个排山倒海啊，汹汹涌涌，许多事情要临到我们。那在国内的基督徒更不用讲了，自从这个新宗教管理条例出来以后，对他们抓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的，而且不单是像以前这样抓的紧，他直接从这个数码上面来开始抓你，啊，把你各方面的路跟你堵得死死的。小孩子也不能再去上主日学了，你将来中国的福音教会怎么走？那啊，的确是在一个非常啊，就算不是大逼迫的日子呢，也绝对是一个磨难的日子。你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面，你不能光逃避仇敌啊，对不对？你不能光是政府要你写个调查表，你就说我不信，光是这样是不行的。你要知道怎么去抵挡仇敌，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征战里面。不是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但这个征战是不是像老美过去这三四十年来，就是去示威啊，去反同性恋啊，去反堕胎啊，是不是这样？你需要重新思想，也许不是这样，那个也许不是神要你所拿的，这个示威牌也许不是在神所要你赐的全副军装里面的之一，到底应该是什么？你必须要去想，神还有一个目的。成就了这一切，他要你做的，你要把它做完了，你还要能够站得住。这是第一个所以要。这第一个所以要呢，要你一下就能够看到这条路的终点，这个战争的结尾是什么，你要看得见。第二个所以要，大家都会背了，什么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心，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又拿着信德当藤牌，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再次警醒不倦，对吧？我们听过很多很多人讲了，可是 有没有漏掉一件事情呢、啊、大家每次在讲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漏掉了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漏掉了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站稳了，站稳了，你小心呢。大卫把扫罗全副军装穿在身上的时候，连走路都不会走了。很多人穿了全副军装啊，神学也上了，是不是？学位也拿到了，哦，现在网上也出了风头了，现在很容易做网红的，这是一个出名的大好机会。你要是能够多讲几句，稍微有点发人之所未见，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从别人借来的。你说中国人哪里对美国政治有这么大的研究？都是借来的。但这时候你要去做网红，你要出名，你要走阳光大道，你要另找群主可居之地，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一件事情没做，叫做站稳了。什么是站稳？站在你刚站的地方，站在你该站的地方，不是叫你去做名人，也不是叫你赶快跑。抵挡仇敌啊，你不用去找他，仇敌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好了。约伯不用往外跑，他一定来找到你家门口。你把网关掉，他还来找你，那个是真的撒旦。在网上你跟人家吵来吵去，那个都是假撒旦、小撒旦，不吵也没关系，浪费你时间的。很多时候你一定要站稳，你要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对不对？但以理一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站稳了，他根本没找别人的麻烦，那个麻烦就会来找他，你放心好了。撒旦在今天，他不但攻击我们，他攻击所有倾心侍奉主的人的儿女。不要以为只有约伯撒旦这样对待他，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当你受伤，当你为主站住，要当你站稳了，这个叫做与主一同受苦。这个站稳了比你穿什么都重要。你没有站稳，你穿了一身，人家一推你就倒了。那这些我们不仔细讲，这就是他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乃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打的恶魔在征战。这个事你一定要弄清楚啊。还有什么呢？什么叫做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因为不管下礼拜是川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美国将要走那个暴民政治，将要走社会主义路线。这个会不会改啊？不会改。因为不管是他们要狂欢，他们要抗议，那肯定是无法无天的，而且没有人管的。那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那我也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现在很多人还在感叹说，哎呀，小孩子送到常春藤回来不是我的了，那个圣经早就说了嘛。你送到这些不信神的，送到这些所谓的高端的啊，白领阶级里面最白的、最自以为了不起的无神论的学校，叫他们那些无神论的教授教导你的儿女，那个就是什么挑言勾引。你难道期望他回来变成什么样子吗？你能期望他回来变成什么样子吗？所受的教育就是一种巧言勾引的教育。你说孩子怎么会回来都变了个样子？因为那个巧言呢、啊，不但是好的巧言，而且是练尽了的巧言，那是妖精巧言，已经从是二战以前，从两百年以前，从人为主义开头以前，一直练到现在的所谓的哲学思想，所谓的人生观，那真是巧言里面的巧言啊。你呢？你在这里啊，做你的义工，上你的班，很得意，把小孩送到名校去。你根本就是把他往火坑里面去推。小时候他也许老师教什么你还知道，现在大学教授教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但你得想好，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孩子而已，还有我们自己啊。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个认识神的子民，就是听清楚耶和华的话的人。看清楚了，明白了耶和华的话的人，把神的话装满在肚腹里面，你晓得你这个征战是怎么回事的人，他必干什么？刚强行事。什么是刚强行事？是不是刚强投票啊？可能在里边，但是绝对不是全部。什么是刚强行事？你自己要决定好啊。刚强行事不随大流， 别人怎么办你不管呐。我们是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啊？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凡是能震动的事情不用去经营了啦。不能震动的，那你说还干什么？难道就是不听祷告？那你真的不认识神。我们讲了好多，什么是不能震动？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是不能震动的，我们彼此的关切，彼此的鼓励，这是不能震动的，因为我们都是那一国的国民。除此之外，许许多多事实上的纷扰，所受的苦楚，你所吃的亏，其实有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与主一同受苦。但是有事情要经营啊，在那些该经营的事情上，你要刚强行事。福音要不要传？要，那个叫什么？刚强行事。儿女要不要教育？要，刚强行事。弟兄姐妹要不要彼此相爱？要不要我们大家紧紧的团在一起，不怕任何恶势力的威胁？要。现在连梵蒂冈的教宗都开始提倡同性恋了，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当你明白了耶和华的话，当你肚腹里面装满了，当你口中甜如蜜，你要往你的百姓那边去，神要差遣你去干什么？训诲多人，好不好？好，底下两个字不要忘了，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约伯呢还算是轻松的，这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讲？讲了，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用羔羊的血和自己的见证，自己所见证的道把洗净了，一样不一样？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圣经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他们扑倒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他们挂了的时候，他们殉道的时候，他们被杀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攻击他们，这个不容易懂，到时候你就晓得了。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哎，这句话很好用啊。哎，为什么这个人跌倒了？为什么那个人怎么样？哎，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你就吃下去就行了，别再问了，别再问了。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什么意思啊？不会变了。我们中间有一定比例的人要倒在刀下，或被火伤，或被掳掠抢夺。以前呢，这个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每次要做一个新来美生活须知，讲这东西最好玩。为什么？第一，他们都会来；第二呢，你在里面可以掺入很多的福音；第三呢，你可以吓唬他们，他们只会哈哈大笑。我最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中间至少有 50% 的人会遇上相当大的车祸，底下就开始笑了。我们可能有1/10的人会从车祸里面受伤，又在笑。可能有1%的人会丧命，你们在座的100个里面一定有一个死掉的，你信不信？哈哈大，有什么好笑的？真的是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到德州高速公路的牌子？现在已经死了多少人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一定接近3000人，就是德州的公路上面死的人接近3000，每年到了年底一定超过3000，接近4000。好了，那这是已经定了直到末期不会改变的事情。也就是说，不管川普当选不当选，美国的政策是不是还往保守的路上走，这条路不会变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认识神的子民，民间的智慧人必然越来越受逼迫。你遇到这个事情不要惊慌，也不要光是去和这个逼迫打仗，也不是要扭转社会的风气，你有这个力气你就去做就是了。但是那些都不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实际上很少有这一部分的东西，他要你站得住，他特别把这个磨难的日子加给你，不是要你去改变这个磨难的日子，也不是要你去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当然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去投票的意思。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读到有两个身穿毛衣的见证人，他们为主做见证，他们死的时候呢怎么样啊？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啊。这个世界上有哪两个势力被除掉，全世界的人会互相赠送礼物？哪两个势力会除掉？ 其实很简单的，一定基督教会被除掉，世界上很多的人会非常非常高兴，在美国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大概也是。还有一个呢，美国政府里面保守的思想被除掉。那你说难道所说的见证人是这两个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这两个势力的确是，我们在哪里信主？我们在美国信主。美国这块地是留下来干什么的？让各国的人在这里认识基督。中国大批的知识分子要是不是出到美国，不是出到这一块环境，你大概在中国是不可能信主的。我在台湾绝对是掉到迷信里面去的。我没有任何的原因让我能够从那个泥沼里面出来，我相信各位很多人都知道。因此你不能不说美国这个保守的势力，美国的传统是历史上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哪里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时代可以一百年两百年大家可以公开聚会读圣经，非但没有人压迫，反而有人鼓励，没有人这样，没有这样的事情，向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当然可以被称为见证。那从这个环境里面还有一些许许多多的这个可敬的弟兄姐妹啊，包括中国的前辈的传道人啊，弟兄姐妹啊，为主站住的这些人所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会，那也就是撒旦和这个世界想要铲除的。如果这两个势力被铲除掉了，哦，那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定很开心的。这两个势力对他们来讲呢，让他们受了很多的痛苦。像我们在说同性恋是个罪，这个东西好得罪人，让他们非常非常的难受。这两个势力除掉，他们一定会互相送礼物的，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但是还有一段啊，我们一共要分三次来讲。还有一段我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的，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乃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我常常建议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就是把它抽一句出来发表感想，不要这样读，一段一段的读，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读。那首先这里面我们注意到，从今天开头所引的所有的经文里面，好多地方都说到一个智慧人，是不是？然后在这段话里面呢，主的话哦，这是主的话哦，他把人分成两种。有一种人叫做什么？睡着的人。这睡着的人是什么？没醒的人。这睡着的人是什么？是死里没复活的人。还有呢，这睡着的人是什么？是愚昧人。这个睡着的人是什么？浪费光阴的人，不晓得现今世代邪恶还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的人。尤其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个糊涂人，他是一个醉酒的人，他是一个放荡的人。你看数了八九样了，都是形容同一类的人。与这一类的人相对的叫做什么样的人呢？醒过来的人，死里复活的人，被基督光照的人，行事谨慎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是一个以现今世代为邪恶的人。尤其重要的，他是一个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的人。弟兄姐妹，这两种里面只能自己选一个，你选哪一个？你要么是这个，要么就是那个。你若是醒过来，基督不会不光照你，除非你自己继续要糊涂下去。那你怎么做一个不糊涂的人呢？乃是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何。你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由于基督的光照，要不然人不可能明白。如果这东西跟打考题一样这么简单，对吧？只要把它说一说，全世界的人不都明白了吗？偏偏这东西明明摆在那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世代明明是邪恶的，很多人还在里面自得其乐。怎么回事？睡着的人他没有得到基督的光照。现在在这里一个重点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如果在这个时代你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那你就可能会被吹得飘来飘去，你就没办法站立得稳，你不晓得那个不能震动的果是什么。因为这个神的旨意一定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一定是我们来到锡安山面前，对不对？来到万千天使的面前，诸长子共聚的总会中间。这个你从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要看清楚了，要不然你站立不稳的，你不可能站立得稳的。这个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在今天全部给搞砸了。这我和大家说过好几次了，我们在讲的退休会呀，什么主日学呀，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到底我找这个 job 找那个 job 找娶这个太太讨那个老婆，是不是我该往哪儿去做哪个买卖，在这种事情上他就明白神的旨意，那个不叫神的旨意，那个叫你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想一想，这些话都是以弗所书讲的。以弗所书讲到第五章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我请问你，他前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神不骗你的，神替我们看病，他一定把解方给我们，他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解释给我们。他也不用说你在这本书里面他告诉你有个病，你跑到别本书里面去找，没这么麻烦的。圣经所有的书信，所有的福音书，前前后后都是写给老百姓读的。因为从前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像我们念过大学的，他中学都没有念过，可是这些东西他就是写给普通的人看的。今天为什么西方的神学教育带给中国教会很大的祸害？因为西方的神学教育，尤其是改革中的神学教育，基本上他们认为圣经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他们像天主教也想一样的想法，圣经是给学者们看的，必须要像加尔文这样能够解释圣经，能够有一个经线从头串通到尾，要不然你就是乱读圣经，要不然你就是灵异解经。不，圣经一点都不难，但是你必须耐下性子来，他给你多少你全部吞到肚子里面，一定会在肚里面发苦，看不懂没关系，但是你口中会甜如蜜，只是你要把它吃尽了，你要充满你的肚腹。在以弗所书里面前面讲了好几句，看你能不能够答出来。如果答不出来，那我希望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去做做功课，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讲。因为这些东西你如果光听别人讲，讲过去你就忘了啊，你自己去好好的把它摸索出来，你会恍然大悟，你才说啊，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是能够让我站稳的，这个是我现在所要经营的不能震动的国的东西，那你就有福了。要不然你听十篇道没有用的。有几句话，一个叫做按着他可喜悦的旨意，一个使我们能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一个那随旨意行万事的神自己旨意所预定的美意，还有一个呢，照神从万事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就好像官方在讲话一样，是不是？但是难不难懂？也没这么难懂，只是说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明白吗？你要是不知道不明白你答不出来，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糊涂人嘛。糊涂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还睡着着的人，你在浪费光阴的人，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都要被挪去可以被震动的事情上，你会英语的再去英语里面看一看，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made known unto us the mystery， 那个旨意的奥秘是让我们知道的， works all things after the counsel of his own will， 他自己跟自己商量出来的一个旨意， 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will， 永远的旨意，那个旨意是他故意摆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里面。这个旨意是什么？弟兄姐妹想不想？要是你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答出来，那肯定啊，你今天浪费了许多的光阴，你在这个纷乱的世局当中，在这个世界上你肯定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可是你可能自我感觉很好，你觉得信主呢就是能够读读圣经啊，我所要的主也照顾我，对不对？我感谢感谢他，唱唱诗歌，这样就好了。那你很傻，因为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有万千的天使，有天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有神，还有那成全义人血被洒的耶稣基督。我们是来到这个地方啊，你不是到这个地方看一看的、啊、你来到这个地方他们都已经在那里，他们在看谁啊？等着看你。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预备，你千万千万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唯有你的国，你永生神的诚意，你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是不改变的，而我们是里边的国民，你已经预定我们得荣耀，你也预定借着我们得荣耀。主啊，求你成全在我们身上所应许的，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醒过来，不要再做一个睡着的人，不要再浪费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主，我们真的是来到这个邪恶的世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往前走，我们现今所受的试炼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开头，我们中间会有人或被刀杀，或被掳掠，或被火烧，求你帮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稳，并且为此警醒祷告，再次警醒不倦。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